各位弟兄姊妹平安，很高兴今天晚上我们可以在这里一起来思想拥抱90后这个题目。顾名思义，拥抱90后就是我们在座每一位，我们都关心这一批新来的留学生。当我们讲90后，刚刚领诗的人说是90后来的还是90后出生的哈，那也就是90后出生。那严格来说呢，应该包括85年以后，就是1985年以后到90后，因为这一代人在文化的背景上是相同的。那最近这五年的时间，我想在北美、在欧洲、在澳大利亚、在新西兰在日本各地的华人教会都开始重视、开始关心85年到90年以后出生的这一代因为他们现在大量的涌入到全世界各地。因此我们怎么来针对这一代来传福音呢？那这是我们每一个教会都共同面对的挑战。那今天晚上呢，我们不是详细的来讲如何做90后的事工，而是我们做一个序言，做一个概论希望各位明天认真的来参加校园事工的研讨会。因为在明天我们会讲到当今90后事工的现况，以及将来可能发展的方向。我们会讲到怎么做门徒训练，如何做传福音的工作，如何以教会为主体来做这个事工所以明天我们会有具体的说明，礼拜天的下午我们会有比较详细的长的问题解答的时间，而且根据各位的兴趣和需要分成不同的小组来讨论。所以今天晚上呢，我主要是我们做一个概论性的一个了解性的一个情况。那我相信各位都很明显的看到在座当中也有几位是年轻一代的学生。我们看到这几年的时间里面85年90后的这一代年轻人呢，铺天盖地的来了是跟我们在80年代、70年代、90年代所看到的是不一样的。那我自己呢，是在70年代的时候就已经接触到那时候的北美的留学生。那时候北美的留学生主要是从台湾、香港来，当然包括新加坡跟马来西亚。那时候留学生通通都是研究生，特别是在美国在北美一定都是研究生，几乎不可能有本科生来到这里读书。而且那时候的留学生呢基督徒的比例非常的高，就是当时来留学的基督徒比例非常的高，而且都是在台湾、在香港都已经信主、已经有侍奉、已经相当成熟的基督徒来北美留学。因此当年在70年代、80年代来这里的留学生，他们来了以后立刻就组成了查经班。各位听说过这个词叫查经班，按理说应该叫华人团契，但是为什么叫查经班呢？因为他们过去都有校园事工的背景，因此来了以后就一起查经。那从查经开始就建立祷告会，然后接下来有布道的聚会，接下来要栽培新同工，有门徒训练，接下来呢有许多的人就开始全时间侍奉，建立了华人的教会。所以那一个年代的留学生大部分大概都是25岁以上，就是研究生差不多25岁以上，平均大概是25岁以上，都是基督徒为主，而且是已经相当有教会生活跟侍奉经验的基督徒。但是现在就是公元2008年以后新来的这一代的话呢，是跟以前非常不同的景象。我相信我们当中这些比较老一辈的60年代、70年代、80年代来美国的，我们就可以看到是很明显不同的现象。那到底这一年代的基督徒有什么特点呢？跟以前有什么不一样呢？刚刚讲到除了年龄不一样，除了教会的生活不一样，在释放的经验上不一样那另外当然文化的背景也是非常不一样这是一个新的一个浪潮在中国的历史当中，1920年代是一个浪潮。各位晓得1920年代就接近五四运动的时候，是新文化运动的时期。那时候的大学生所关心的是如何救亡图存，就是中国快要灭亡了，要被帝国主义侵略了，我们中国怎么样能够救亡图存。所以五四运动、新文化运动是一条寻找中国文化、中国的走向的一个路线一个爱国的路线。 另外一个路线，另外一个路线呢，是1910年所成立的叫中华学生励志布道团。那中华学生布道团的话呢，这个路线是希望说借着传福音能够使中国人归向主，借着福音来拯救中国，这是另外一条福音救国的路线，一个是爱国的路线。这两条路线呢，在1920年代的时候呢，各自往不同的方向去发展，那就改可以说是影响了中国这100年的历史。那各位都晓得，这个爱国路线就是所谓五四运动、新文化运动这一条爱国路线呢，是成为中国文化跟社会政治的主流。那这一条路线100年走到现在，到底是什么样的光景呢？啊，我们今天不详细介绍，不过各位心中有数哈。好，那么作为传福音的这一条路线，也就是借着福音来救中国的这样的一条路线，在20年代、在30年代，那经过啊许多的人不断的传承下来，各位所听说过的王明道、宋尚杰啊、尼陀生他们这一代的人，那么就把这一条福音的路线传下来。有许多的福音的复兴运动，也经过抗战、经过国共内战的挫折，那后来到50年代的时候呢，海外跟中国国内又分成两个不同的方向。中国国内那么就进入到一个新的政府、新的时代，而在海外呢，上帝就保守了兴起了许多的学生，在中学、在大学里面，到毕业以后，那来到北美成为留学生。那上帝兴起了这一批基督徒的学生，让他们成为中国整个100多年来，特别是最近200多年来因为外强的侵略，因为外强的势力进入，想要拯救中国的路线呢，借着学生工作，借着校园事工，不断的传承出来。那我们看到20年代、30年代、40年代是一波哈，到了60年代、70年代、80年代，在海外的时候又建立了查经班，借着查经班兴起了许多上帝使用的仆人啊，凝聚了许多神国的人才，建立了海外的华人教会。然后接下来90年代就迎接经过六四的这一代，经过文化大革命的这一代就是所谓中国的学生学者，那也就是我们现在所知道的，像袁志明、像洪宇建、像张伯立张路佳张志刚，或者是芝加哥王志军这一代就是这一批的90年代信主的这一批人，那成为上帝在中国知识分子当中所做的一个工作哈。那接下来再过十年以后，我们看到上帝带领了新一批的留学生出来，新一批的留学生他们跟一般的跟当早年的留学生当然有很明显的很大的不同是在当然是改革开放以后出生的，是在80年代、90年代，那时候中国已经经济渐渐在起飞的这样的时代而出生的，比较少受到政治运动的影响的，比较少受到所谓社会的变革的影响，但是受到文化的冲击、经济起飞的冲击、思想真空的冲击，那这是一个新的一代人。那当我们面对这新的一代的时候，刚刚李牧师有讲到，我们面对85年90后的这一代，我们许多人会有一种刻板的印象，就 stereotype 的一种看法，觉得他们好像喜欢上网听歌或者是他们喜欢电动游戏或者他们有很多兴趣跟我们是不一样的。但是90后的都是这样吗？90后的对福音都没有兴趣吗？90后很难传福音吗？在国内是如此，在海外也是如此吗？其实各位会注意到，我想我们在座每一位做这个新一代的校园施工的，一定都有一个这样的共同的认识，就是90后没有共性。90后没有共性，意思就是说他们没有共同性。你不能用看到的这一群人，报纸上报道的事情，网络上所刊登的一些消息，说90后就是如此，你绝对不能说这样的话。也就是90后、85、90后，这是一个很新的群体，是一个不能你用过去的所谓理性主义或者是结构主义来分析、来探讨的这样的一个群体。他们是一个充满的个体性、充满的独特性的一个群体。 因此我们在做这个事工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有这样的一个了解，有这样的一个认识，就是这是上帝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福音的合场。但是呢，我们过去习惯用的方式有很多可以使用的，因为人的罪性、人的心理的需要是一样的，古今中外都是一样的。但是针对这个新的群体，他们有一些什么特点呢？他们面对福音的时候，会不会对福音有兴趣呢？那底下我要请各位看一段录影带，这是台湾一个叫《天下》杂志所拍录的一个录影带。《天下》杂志呢，是在台湾一个可以说是最有分量的一份杂志。这份杂志本来是为企业界人士所编的一份杂志，讨论的都是关于企业界的问题、企业界的前景、企业界的现况的分析，以及对天下所谓企业界的大事的分析，是一个很有分量的，比较针对企业界人士、精英人士所编的一份杂志。但是它以天下为己任，所以它不单单为企业界的人，也包括一般台湾文化文化界、思想界的精英所共同关心的问题，他们都讨论。那么其中有一期他们特别是讲到90后，就是台湾的90后跟大陆的90后的比较，就是两岸90后的一个系列。他们一共有大概将近十集的左右，十集他除了文章以外也有拍摄成录影带。那讲到比如说大陆的90后现在他们有一些是创业的，有一些是很有创意的，有一些是如何来做的，那跟台湾的90后有一些什么不同的地方呢？还有90后他们共同的一些思想、兴趣言语行为是什么样呢？他有一系列的很有深度的分析。那其中有一集呢，是居然是讲到基督教信仰的，也就是基督教信仰对90后到底带来什么样的影响。那这是很有意义的、很有趣的一部影片。这一部影片所表达的是在北京的一个家庭聚会，一个学生的家庭聚会。像这样的家庭聚会非常非常的多，几乎全中国每一个大学里面都有这样的聚会。那在这些聚会里面，很多的学生在这里找到了他们的信仰，在这里找到了他们的归属感，找到了安全感，也找到了使命感。在华东师范大学有一位学校的教授，他研究他的学生为什么会成为基督徒。我看过这篇论文那这是一个非常学术性的论文，里面他去调查了解他自己所教的学生，他发现他的学生当中成为基督徒的很多。那他在这个论文的结论里面说，为什么从小接受无神论的教育而学生们愿意相信主呢？刚刚在这个影片里面各位看到有几个词常常重复出现的，空虚，常常茫然，或者是他们在有一个压抑的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他们最需要的就是有安全感，能够很安全的有朋友能够了解他们，能够信任他们，能够接受他们，他们需要安全感。第二个，他们需要归属感，他们希望能够我属于一群人，这一群人是我可以放心的、可以自由的、可以很释放的来分享心声的，是可以表达喜怒哀乐的，他们盼望有归属感，我要有家的感觉。那各位会很惊讶的发现，当调查说他们最不希望成为什么样的人，各位知道这答案吧？可以想象得到答案吧？他们最希望不像自己的父母亲，就是希望我不要像我爸爸妈妈一样，那就是表示他在家里面没有一个归属感，没有安全感，没有被接纳的感觉。父母亲可能逼他读书，父母亲只逼他要成绩好，要表现得很好，但是父母亲很少给他爱，给他恩典，给他了解跟同情。因此他们需要有归属感。第三个，他们希望有使命感，知道说我读书的目的是什么，我人生的意义是什么，到底我到底今后的方向到底是什么，这叫使命感、归属感、安全感、使命感。那这是年轻人为什么会归向福音的原因。好，那各位如果这样看的时候，各位就能够理解说，现在在国内为什么这么多的年轻人愿意归向福音。我相信很多人到国内去培训或者去参与一些聚会，你会发现说，任何聚会只要你传福音，你只要查圣经，你只要把福音讲清楚，就有人愿意决志，甚至有人愿意当场就要受洗。那这是很明显很明显的现象。那在海外也是如此，在海外你只要接触到一些愿意听福音的人，你只要把福音讲得清楚明白，有很多人非常渴慕，因为他们需要安全感、需要归属感、希望有使命感。 那这一个安全感、归属感、使命感，事实上是古今中外所有的年轻人，甚至包括所有的基督徒、所有的知识分子都需要的，都是共同的需要，这是人类共同内心的需要。若是我们的教会，若是我们的团契，若是我们的小组，能够让他们有这三感，能够有这样的感受，他们非常愿意归向主。那我自己，因为我们海外校园杂志在世界各地发行，我去探访我们的读者、作者，还有去领一些福音聚会，我发现在欧洲是如此，在日本是如此，在亚洲，在韩国，在泰国，在澳大利亚，在新西兰都是如此，都是如此，许许多多的人他们渴慕，希望能够听到福音。所以为什么他们愿意归向基督呢？为什么他们愿意归向信仰呢？那我底下要用几个他们自己写的话用他们自己写的，我尽量用他们自己说的话在写出来的，在网络上或者在杂志里面写出来的话，我们可以作为一个参考。为什么他们愿意归向福音呢？我们这些关心福音工作的人，我们来看他们怎么，为什么他们能够归向福音呢？那这位李雪莉就是他为天下为要叫纽约时报中文版纽约时报的中文版来撰稿，他在这个稿件里面呢写了他自己的一些观察。纽约时报中文版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网络刊物各位有机会的话要去看，因为他的报道都比较有深度，他是比较是深度的报道就是 New York Times 他们有中文版，那这中文版里面讨论到有关中国无论是各方面的问题都比较有深度的这里呢他讲到这位李雪莉他是一个特约记者，他特别去做调查以后，他的结论是这样，他说中国的反差太大，没有信仰的特别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外头有很多的欺骗，其实很多很污秽的教会里面呢相对来说比较单纯，好，各位记得单纯这两个字，教会当中相对比较单纯，如果有信仰也许不会有那么多人做出三鹿奶粉这样的事，这是他自己采访90后的人他们所讲的话。他说有那种空虚空洞然后需要有填补的东西，但是那时候很多人往往去找的可能是一些性娱乐这样的东西，但是我觉得如果是寻找神会更好一些，这刚刚在天下杂志的那个采访当中也讲了这一段话。那也就是说他们需要的是单纯，他们很希望是单纯的一个社会，在现实的社会当中最可怕的就是太复杂、太虚伪、太多的压抑，那他们很向往说能不能有一种单纯的关系，单纯的父母亲跟子女的关系，单纯的男女朋友的关系，单纯朋友跟朋友之间的真正的友谊，有没有一种单纯的一种夫妻之间的关系，不要那么功利化，不要那么世俗化，他们很渴望单纯。因此基督徒的信仰最吸引他们的就是相对单纯相对并不是说我们绝对的单纯，但是我们相对的来说是比较单纯，是希望有单纯，是我们努力要活出比较单纯的生活，这个单纯就非常的吸引他们当我们跟他们接触的时候，不是说我一定要你信耶稣，我要增加我们教会的人数，这就不单纯了。你接触他的时候，你关心他的时候，或者是你去帮助他的时候，就是因为爱，就是单单纯纯的因为爱他。他如果来吃了很多次饭还是不信主，或者你开车带他去帮助他很多他还是不信主，你帮助他不是因为我希望增加我的业绩，不是增加我在教会里面的业绩你帮助他是因为你知道他是一个主所爱的，他是主所造的，他是一个像羊一样困苦流离没有牧人一样，你单纯的爱他。我觉得这单纯是他们最关心的，而且他们很雪亮的可以看出你是不是单纯的人。你如果不是带着一个单纯的心跟他们在一起，他们很快就离弃你。好，这是一个这是一方面在纽约时报的一个报道。我们再看下一个有一位在做这事工的一位姐妹，她这样分享她说我觉得这一代挺忧郁，得病的年轻人不少，我就继续邀请年轻人朋友邻居来，这几年来的确发觉许多有困惑而愿意信主的年轻人，甚至有学生常为政府跟国家领导人祷告，希望领导人有从上帝而来的智慧， 在这里如果没有信仰，这个社会会改变你或者摧毁你，就是刚刚那牙买加的那个黑人的女孩哈，她所讲的话。那么也就是啊，你邀请人来参加聚会，然后鼓励他们啊来接触信仰，很多人会有兴趣的。虽然我们很多人的刻板的印象以为说啊，90后对信仰没有兴趣啊，他们对真理没有兴趣啊，他们对进化论啊对没有兴趣，其实不见得，有很多人是很有兴趣非常认真的。各位如果到网络上啊，就是我们因为啊海外校园在网络化，所以我们也出了很多网络的刊物，因此我们所有的编辑所有的同工都必须到网络上去浏览去观光啊。那我去网络上看的时候，我找到很多很多的网站，这些他们问的问题很深刻，他们所关心的问题非常的啊有国际化的眼光的，不是我们想象当中那种肤浅的爱玩的啊，只是看电动游戏的，不是这样的哈，有很多非常认真的人，因此啊，很多人他们啊愿意来，因为他们啊带着很多困惑，他们希望能够得到答案。而且虽然在信仰上有时候还是有一些限制的，刚刚讲有一些关键字会受到限制，或者有时候聚会有时候会受到一些冲击，但是他们很单纯的就是为政府领导人祷告，这是一个很好的方法，不是跟政府敌对，而是为政府祷告，为官员祷告，希望他们因为认识福音而能够对福音开放，这是很好的一个榜样，这是我们在做90后事工的时候也教导他们不再以自我为中心，而能够关心到整个社会的需要，好不好？在北美留学生日报哈，这也是现在新办的一份报纸，叫北美留学生日报。那各位，我们当中如果做留学生事工的，这几份报纸都要看的哈。纽约时报中文版、北美留学生日报，这份报纸里在这个日报也是电子刊物，在这电子日报里面你可以找到很多很有用的资料哈。那北美留学生分享他们的心得，分享他们的想法，分享他们对国内的一些关心哈。这北美留学生日报呢，最近就是刚刚6月11号上个礼拜，我刚刚看到的一篇文章，我们一起来读这篇文章好不好？来，有人把中国近代的人称作橡皮人，他们无痛、无惧、无梦，因为多数人的生活和社会从他们身上所期望的只是一堆状况，婚姻状况、工作状况、收入状况等等。如果这个社会把大多数人的价值都体现在数字上，我相信这对人性本质的忽略是许多人焦虑的原因。社会没有把人当人对待，而人只是制造一些数字的工具。各位看，这个分析非常的深刻，也非常的悲哀，就是我们的价值就体现在我们的状况，就是我们的工作状况、婚姻状况，教育状况、我们的收入状况，我们变成一种状况，变成一种现象，变成一种身份，而不是一个人。一个人是一个有喜怒哀乐的，一个人是有悲欢离合的，一个人是有对真理的渴求，或者对现实的冲击的。一个人呢是有情感的，他是有问题的，他是有希望得到友谊的，他希望能够得到了解的，他希望能够被人接受的，他希望他的话语能够有人聆听，能够有人回应的，这才是一个人。那当然基督徒知道人是有上帝的形象的，人是有上帝的灵在里面的，是希望能够认识这位创造者，能够认识永恒，能够找到意义的，那这是才是一个人。如果一个人只是一个数字，只是一个状况，只是一个成绩，只是一个表现，那这个人是一个很悲哀的人。但是这个留学生日报里面这一位他分析说，我们就变成像橡皮人一样了，橡皮人，这是我第一次听到这个词，橡皮人，橡皮人没有痛、无趣、无梦，无痛、无趣、无梦，这可能是很多人的现况，也是不只是90后，我相信白领阶级，特别是年轻一点的白领阶级，还没有被社会完全污染，对人生还有点期望和理想的，那大概呢就渐渐在走向橡皮人的过程当中，无痛、无梦、无趣，那没有悲哀，没有期望，就是我就是这样活着，活着就活着，像张艺谋那个电影叫活着一样，就是活着就是这样而已。 那这是为什么他们需要福音的原因，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要传福音的原因。我们带着什么样的动力，带着什么样的负担来对年轻的一代传福音呢？我们不希望他们成为橡皮人，我们希望他们成为有灵的活人，我们希望他们是有归属感、有安全感、有使命感的人啊，是一个认识上帝，因此认识自己的人。那这是我们啊对这一代的了解，也是对这一代的负担啊。海外校园有一个网站叫做爱梦想，爱梦想是针对年轻人的90后的一个特别的一个网刊啊，各位可以啊可以去上这个网刊，好叫 OC 爱梦想，你就可以找到了。你到 Google 去找 OC 爱梦想，你就可以上到这个网刊啊。这是原则上一个月出一次哈、啊。那这一位编辑叫罗伯雪，所以他的笔名叫罗伯啊，罗伯好。那罗伯呢，他成为基督徒了，他就讲哈、啊，他就讲说他成为基督徒以后他的感受是什么哈、啊。我们也一起读来。人际交往中得天独厚的一面，使我们没有沉重的历史包袱，也无城府的社会基因，反而被信仰赋予了纯真的心灵储蓄，日益增长，便得使人与人之间少了一些割裂，多了几分融合。各位在这里看到几个关键字啊，一个是没有过去的包袱，没有城府的基因，那这是60年代出生的、70年代出生的这一代，不可避免的都带着这些社会的基因，带着过去的历史的包袱哈啊，无论是啊100年来的中国历史的包袱，还是从50年以后啊所得到的一些历史的包袱啊，这啊中年啊晚年的这一代都有这些历史的包袱。那么年轻一代呢，相对来说就比较是纯真，就都相对比较纯真。那如果有了信仰以后，人内心所希望的纯真，人内心所拥有的纯真呢，就再一次被激发起来。本来已经渐渐被社会化所磨灭了，已经被世俗化磨灭了，被物质化磨灭了。然后现在这纯真又重新可以被激发出来。那么有了纯真的心灵储蓄，就是我们信了主，听了福音，唱啊刚刚我们所唱的诗歌，我们跟基督徒有交往以后，认识了纯真，认识了爱，认识恩典以后，开始有一些心灵的储蓄。那有了心灵储蓄以后，人跟人之间少了一些割裂，多了一些融合。各位看这些字，这些用的字都是很深刻的字。少了割裂，意思就是说父母跟子女之间本来已经割裂了，老师跟学生之间是割裂了啊，甚至社会跟割裂了，邻居跟邻居之间已经割裂了，或者同学跟同学之间割裂了，彼此之间都是橡皮人，或者只是数字，或者只是状况，或者只是成绩，或者只是表现而已。但是现在成为基督徒以后，他发现最好的就是我们可以融合，我们可以融合，人跟人之间可以有融合。那最近我们在研究哈，就是我们海外校园因为在做校园施工，我们也在研究我们同工们大家在自己在分享经验心得的时候，我们发现有一个题目呢是啊年轻一代非常吸引他们的。当然我们传统的读圣经、传统的福音、传统的一些比如说男女关系啊、夫妻生活啊，这些当然都很吸引他们，他们都很需要。但是以前我们从来没有讲过这个题目，很少讲这个题目，现在发现这个题目非常的受欢迎，就是跟父母的关系，亲子关系，就是父母亲年长，比如说高中生、大学生，或者是90后的这一代，如何跟父母亲相处，如何跟父母亲和好哈，就如何跟父母亲融合，如何能够跟他们和好。我发现这个题目很受欢迎，而且每一次讲这个题目都会带来很大的冲击哈，因为他们不知道怎么跟父母亲相处。我刚刚讲过，调查里面绝大部分的人说，你最不希望成为什么样的人，是不希望成为我的爸爸妈妈那样的人。那因此怎么跟我的爸爸妈妈能够和谐相处呢？怎么能够跟他们建立正常的关系呢？这是他们从来没有人教过他们。因为父母亲独生子女这一代，各位可以想象得到，独生子女这一代的话，父母亲双方的祖父母都在宠他，因此他非常的自我中心，他非常的以自己为本位，他不知道怎么跟父母亲相处，什么叫做孝顺，孝顺今天的孝顺是什么样的状态呢？ 才叫孝顺呢？那今天的所谓亲密到底是什么叫做亲密呢？今天的所谓友谊什么叫做友谊呢？这些都是变成好像天方夜谭一样，好像是一个理想，好像是传说，好是传奇一样。那么怎么让他们实实在在的跟父母亲相处，如何跟父母亲和好，如何彼此饶恕，哇，这是他们非常需要的非常关心的题目啊。每一次讲到这题目啊，他们都会流泪啊，因为这是他们从来没有经验过的啊。但是当我们把他带到教会带到团契以后，就万事如意了吗？他们立刻就有安全感，立刻有归属感，立刻就有使命感了吗？我们啊，过去习惯了在北美的这样的牧会方式啊，学生工作的方式，门徒训练的方式，查经方式，我们把这一套带给他们，他们能够接受吗？他们立刻就改变了吗？他们立刻就成为新造的人了吗？会遇到什么样的困难呢？我今天晚上只是一个序论，我让各位来看到这些问题，为明天的研讨会来铺路，让各位对明天要来参加有极大的兴趣跟向往啊！这是我最主要的目的。好，那么到底他们啊加入教会以后就会万事如意了吗？我用他们自己的话来说好不好？我用他们自己的话哈。好，在《举目》杂志啊，各位晓得这是也是海外校园所出的另外一份杂志，叫《举目》杂志啊，60期，就是去年的3月号呢，有一篇文章叫做《身为年轻一代的一点感想》啊，这是一位叫啊书本的一位姊妹，这一位姊妹很有意思啊，她是来美国以后才信主，然后她跟她的先生都是在美国信主以后啊，读完书然后就决定读神学院。当他决定读神学以后，各位可以想象得到，他的父母亲当然非常的反对，特别他的这一位姐妹的父亲是一位党委书记啊，就是某一个城市里面的党委书记，你看他的地位很高的，哇，知道他的女儿要成为基督徒，本来成为基督徒还情有可原，居然去读神学院，而且连丈夫都读神学院，所以他的爸爸呢就写信给他说哈，写信跟他说，我强烈反对你啊读神学院。不过他说，不过因为你是我唯一的女儿，所以呢为了避免你们将来走投无路流宿街头所以呢我就替你们在北京买了一栋房子啊，每一个房子让你们将来走投无路的时候呢再回到国内还有一个落脚之处啊，这很有意思的啊。好，那么他写了一点他加入教会以后的感受啊，这一个85年后85到90后，他现在差不多啊神学院刚刚毕业哈，那他现在已经回到中国去了。他在这边的时候，在我们海外校园实习的时候，他写了这一篇文章啊，讲他加入教会以后的一些感受。好，请各位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你在读的时候就好像自己在读一样啊。好，我们来读来。成为基督徒已有近6年的时间，我却感觉自己始终在寻找自己的定位。我们的存在偏于个体化，因此我们的追求也偏于自我化。信仰在我们身上，很多时候表现为寻找到了自我，进而寻求信仰里的自我实现。所谓的社会使命感、责任感，在我们身上都表现得比较虚弱。好，这是很诚实的讲，自我实现、自我满足啊、自我啊成就、个体化、自我化，我想这是年轻一代啊，特别是独生子女这一代共同的现象。好，接下来。只是最近我个人开始觉得，就算承认我们这一代的这种局限与现实，如此自我化的追求是否略略失衡。我们可以跟着上一代听很多学很多，却始终无法真切的体会到很多啊！就我们在教会里面灌输他们很多东西，但是他们觉得听了看了，但是不能够体会。好，各位注意到这几个关键词哈，他所用的这几个关键词。再来，我们似乎更关心自己的小日子能不能过好，关心人生能不能走向一种幸福。 这当然无可厚非，自己都过不好，谈何其他？况且我们也无法去承担自己根本不懂、无法体会的使命。我们刚讲他们要有使命感，使命感。他说我不懂，我也不太理解这什么使命感啊！我只关心自己能不能幸福。所以有些电视节目不是一出来就说你幸福吗？你快乐吗？啊，这些年轻的节目就是要问他们说你感觉你很幸福吗？好，再来。有时教会的氛围会让我们觉得离自己好远，我可以安分地听到服侍，但只会学着年长者的姿态，也就是在行为上超出我实际年龄应有的成熟表现，寒暄客套，跟着为中国祷告，甚至为民族祷告，谈论面向大陆的使命。他开始说他进入教会以后就随着年长的人来做这些姿态啊，他愿意来教会已经很不错了，很多人根本就不来了，他愿意来，但是来了以后呢就跟着年长的人来做姿态，讲这些话语，为中国祷告，为世界祷告啊。我的幼稚无从安放，也不敢表达，也好像没有一个足够安全的空间让我一步一个脚印地成长。有时我会不自觉地在两套语言之间变换，在教会用着老气的语言，除了教会用我年轻化放肆的语言，好多时候甚至觉得在教会外好像更能自由地喘气。那这里表现说他在教会当中感觉到很压抑，不能自由表达，不能够安全的空间让他可以提出他的疑问，或者是表达他的 不同意，或者是让他可以放肆一点。在教会当中我们都要循规蹈矩，就是感觉会有这种不自由的这种情况。好，最后，于是我开始有意改变自己的祷告与表达，只为更加真实，无愧于良心。当我心中不阿门时，坚决不阿门；当我体会不到所谓的使命，我就不要去谈论。好，他发现他怎么办呢？他难道要一直虚伪下去吗？难道要像他爸爸妈妈那样吗？难道要像一些法利赛人一样吗？到底年轻的一代来到教会以后，大家希望他循规蹈矩，希望他表现良好，希望他成为样板。但是他发现说自己不想做这种虚伪的人，他要诚诚实实的做真实的人。不阿门的时候就不阿门，不同意就不同意，让他有自由的空间，有表达的自由，让他敢跟别人不同，让他能够在自然的正常的情况底下一步一脚印的成长。我想这是代表年轻人的心声，代表他们的期望。就加入教会以后，我们不要以为把他们丢到教会来了，或者用吃饭来吸引他们，这个吸引力已经很小了啊。用这个可以把他们吸引过来啊。那这些即使来了，这些是好不容易才来的，来了以后他们也有这样的感觉。其实当今的中国的年轻人呢，非常闷啊，用一个字叫做很闷，很闷啊，闷。所以去年四月的时候，周杰伦在北大演讲，哇，一群大学生来为他热烈。周杰伦他去演讲的时候，各位可以到 YouTube 或者到网络上去看他这一篇演讲，就周杰伦北大演讲，然后就这些整个他的演讲内容就出来了。那我特别去听他演讲。周杰伦一开始的时候他说，今天我来北大演讲，我大学都没有毕业，我自己大学都没有毕业。那周杰伦各位知道替他写词的叫方文山，各位晓得啊，方文山他甚至是小学毕业，但是方文山写的那个青花瓷啊，哇，非常深的，有很深的中国文化底蕴的。他说我们都不是大学毕业生，但是我今天居然在这北大这里演讲。他说学历不重要，这些东西其实都不是最重要，最重要的是你要有你的特点，你要有你的创意，你要有你自己的风格啊。他说啊，最重要的是你的实力啊。他用自己做例子来表达啊，那很多学生非常的喜欢，非常的热烈啊，这是一个很明显的现象。周杰伦他唱歌有点五音不全了，对不对？但是周杰伦他非常的有天分，就是说有创意。你看他可以有爵士风格的，有民歌风格的，可以有用现代风格的、传统风格的、中国风格的，他都可以表达出来。他不断的在创新，不断的挑战啊，而且从音乐、电影制作，他都 在不断的挑战自己。那也就是说，周杰伦让年轻人看到一个希望，看到说我们可以走出一条自己的路出来，不一定要走传统的这个路线。那我相信在美国，像Bill Gates 也是这样，像这个Steve Jobs 也是这样，就是他们有创意，他们有思想，他们有他们的特别的风格，他能够抓住时代的脉搏，因此他们就能够成功。那年轻人就觉得很闷，因为父母亲或者社会为他们预备了一条路，然后你必须要强迫自己走上这一条路，他们希望能够有突破，能够有成长。好，那我们讲这些的时候，我们的目的是什么？也就是我们在教会当中，我们教会无形当中也变成一个压抑他们的社会一样。就是我们今天如果要做90后的事工，我们要知道我们不要成为他们的压迫者，我们不要成为使他们窒息的人，我们不要成为使他们觉得郁闷不能够表达，觉得喘不出气来的这样的一群人。我们既然要做这事工，那就求神给我们心意更新而变化，就是我们拥抱90后，引领他们不要再哭泣，不要再没有梦，不要再没有痛，不要再没有理想啊，而是被信仰改变，不要被社会摧毁。那这是我们福音的目的。我们在这里做这个90后事工，我们就是希望他们能够成为一个活泼的、自由的，在基督耶稣里面新造的人。这新造使得他的思想习性最使得他的个性都能够得到改变，而且让他的创意，让他的纯真，让他心中所向往的理想，让他对爱的渴慕，有恩典的感受，这些感觉不要再是无痛无觉无悲无哀的一个人，他在网络世界里面去逃避现实，而是让他能够在实在的人的关系当中，因为认识上帝，学习如何跟父母亲相处，如何学习跟自己相处，学习如何跟他的朋友相处，如何将来在结婚的时候跟他的配偶相处，如何能够在教会当中跟弟兄姊妹相处，让他学习成为一个人，成为一个真实的人，成为一个有爱有痛有哀有悲有理想有盼望有失望有愤怒的一个人。我们盼望他们成为一个真实的人，那这是我们做这个事工我们的盼望啊！求神来帮助我们。所以各位严重的要考虑明天来参加这个研讨会。好，我的讲座的部分到这里哈，我们还有15分钟的时间，我们有一点问题讨论啊，问题解答，不是要解答，解答的话是礼拜天下午我们会比较详细的来解答。各位可以有一点分享的时间，我们高隆德牧师也在我们当中，我们还有好多位参与这事工的弟兄姊妹也在我们当中哈，我们可以有一点分享的时间，或者各位今天来一定都带着一个期望嘛，带着一些问题，我们一起来分享好不好？有没有哪一位我们愿意有一点讨论时间？我们今天晚上讲的也许不一定是完全按各位所期望的，所以你也可以提出来你希望能够听到一些什么，或者是你希望能够讨论一些事物跟这校园事工有关的好不好？我们有点自由发言的时间来。
我们讲到中国跟台湾的90后，那这个对美国的90后有没有什么不同的看法？
对的，王新兰弟兄他在波士顿，他在波士顿的演讲，各位有机会可以上网去看。他在波士顿的时候是把台湾、香港、大陆跟美国的90后一起来看的，也就是说在美国土生土长的在的90后其实有很多共同的地方，有很多共通的地方，因为现在网络化的关系地球村的缘故有非常多共通的地方。那美国的90后我跟美国在做90后的校园施工的同工，我跟他们讨论说你们的经验可不可以给我们分享。他说我们在美国现在的大学校园里面，特别是在本科生当中有很大的复兴，就是说美国的大学生本科生他们对福音现在也非常的渴慕。那我说你们传福音有什么特别的方式吗？有什么特别的做法吗？他说我们过去传福音就是办布道会办音乐会他说我们现在呢向大学生传福音，就是基督徒跟着慕道朋友跟慕道朋友跟还没有信主的朋友一起做社会服务做社区服务 community service。 他说这是我们目前接触慕道友最好的方法。 也就是说很多的90后他们有社会责任感的啊，其实在中国我相信也是一样，比如说如果有地震的时候，有天灾的时候，很多90后很愿意去做服务性的工作。那所以呢，在美国这边就是 Caucasians 啊，或者是在美国本地的大学生，他们呢是做社区服务，他们到老人院、到孤儿院、到公园或者到贫民区去帮他们做社区服务，或者是到叫做 food station 哈、就去帮忙分发食物，不只是感恩节，而是平常的时候例行的到那些救济机构跟他们合作，然后去做服务工作。基督徒跟非基督徒一起去做，然后呢他们从基督徒的服事里面来看到基督徒服事的那一种爱心，那一种榜样，那一种真正的关怀。然后他们通常下午，比如说如果是一天的活动的话，上午是去活动，下午也是去做活动，晚上的时候他们就一起聚餐就吃披萨，然后就一起就会分享说，今天你在我们社区服务当中你看到了什么，你想到了什么，然后再带进信仰，有人做一个总结跟信仰。他们发现这个方式非常有效，就在他们当中做这个非常的有效这个目前我不知道在国内能不能做我不太晓得，但是我相信在北美，在海外的地区可以做这个工作，特别我们在美国可以做这方面的侍奉这个是可以考虑的一个方式
刚刚宋师曾提到过说传福音对于那些他们比较喜欢跟老一辈的人不一样，跟父母亲不一样，那这是不是意味着说，比如说我们要请一个，我们要开个布道会，我们就不太合适去找70岁、80岁的讲员来讲道，因为他们比较
看讲员的性格，看讲员的风格，年龄不是最重要因为他们喜欢跟他们同一辈的人，他们喜欢跟他们能够认同的人他们喜欢能够懂得他们的语言的人如果你是70、80岁的人，但是你心里很活泼，他们还是可以接受他们需要爷爷奶奶的形象，需要父母亲的形象，需要大哥大姐的形象，需要同辈的形象，这四个都需要，一个是同辈朋友，一个是兄姐老大哥老大姐，再来是爸爸妈妈这种等级的，再来是爷爷奶奶这种等级的，都需要，都需要。如果一个团契当中能够有这四种人都在一起的话，来一起参与学生工作也是很好的。
可以感觉到，从你的讲话中间可以感觉到90后是铺天盖地而来但是我们在芝加哥好像没有看到半个我意思就是说，我们的教会附近，那其实我们也有新出去服事，那像我们自己，我们要走出去才能看到他们这样子。所以呢，对于一些比较没有办法，好像90后不在你身边的教会，如果我们有心想做这样的服事，是怎么样的切入会比较
好？这问题很好，我们明天会有讨论但是我先讲一点，就是我们要做学生工作，做校园施工，一定要离开以堂会为本位的聚会方式，以堂会为本位的侍奉方式。什么叫以堂会为本位呢？意思就是说，我们希望学生来我们堂会聚会，我们以来我们堂会多少人来作为我们的成绩，那这个观念一定要打破，一定要打破，一定要到他们当中去，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要去到他们当中。所以比如说，如果你们教会是在芝加哥郊区，而这郊区是没有大学城的，没有大学的这郊区的话，那就表示说，如果你们要做校园施工，就要有人到他们的学校附近去设一个福音站，或者租一个房子，租一个公寓让学生来住，或者是你们有一个开放聚会的地方，让他们周末可以来这里也就是你要去到他们当中，然后等到他们决志信主了，受洗了，然后他们才比较可能来到我们教会。那时候你算人数，只能从那时候才开始算起。那前面就需要投资，前面就需要投入，需要投入。也就是说，不要以堂会为中心。我虽然我们这一个年轻人事工只有几年的时间，但是我在观察，我发现感觉会失败，感觉做不起来的都是以堂会为中心。那你花很多的力气，你看如果一个学校，你看像波士顿那边一个学校就是 几千个学生，普渡大学新的一年有7000个中国来的留学生，然后在中部这些城市的大学城市当中，都是2000个、1000个啊，几乎都是以千为单位的这样的学生。你如果要把他们带到堂会来，你要开几十辆车才能够把他们带过来哦，对不对？你为什么可能怎么可能把这么多人带过来呢？所以迎新会，大概迎新会劳师动众做一次还可以，接下来就有无以为继了。我们一定要到他们学校里面，到他们学校周围去做，才可能做出来。也就是这样哈。那我上个礼拜刚刚到 Tennessee 那边一个城市去，一个教会，我不讲什么教会的名字啊，他们也觉得很沮丧，说哎，我们学生工作做不来。其实他们教会那附近有大学的，不是。就是有大学，但是他们做不来，为什么？因为他们说，哇，把他们带来，我们要动员多好多辆车子才能把他们带来。为什么要把他们带来呢？让他们走路就可以到的地方嘛。为什么要把他们带过来呢？冬天的话，特别是芝加哥冷得要死，你怎么可以把他们带过来呢？你一定要在他们的学校里面，学校里面通常有学生活动中心，有浸信会的福音中心，那或者是在他们学校附近，如果可能的话，财力许可的话，租一个公寓，大一点的客厅，在那边聚会，啊，就用这样的方式进入到他们当中，才可能做起来。
我想，我们现在提到90后，他们比如说他们是不是更加的网络化，或者是他们的就交流媒体可能跟以前的人不一样，就是有什么我们需要就是说去学的一些东西吗？
对。网络这是必要的工具哈，因为他们现在大部分的时间都在网络里面，因此我们一定要去看这些网络，去看他们这些学生看的网络哈。你到一些大的网站，到 QQ 里面去看他们看的一些网站啊，熟悉他们的语言，像我自己也在努力哈。你看各位，我看我 PowerPoint 里面也尽量用一些他们的语言啊，就是让他觉得至少不是你是一个老古董这样哈，就觉得至少我了解他们在用什么甲骨文或者是火星文啊，叫火星文哈，就他们用的火星文至少了解一点这样。好，那这是我们要尽我们的努力了哈。那另外呢，就是网络可以用来查经，可以用来参加聚会，可以用网络，比如说大家同时把手机全部拿出来啊，比如说大家全体把手机拿出来，然后我们就上一个网站，一起上一个网站以后，大家一起读的网站，因为你这样看着 PowerPoint 读有点老古董了哈，所以我们好带着手机一起来读这篇文章，或者然后呢一起来讨论，就是这样。就是让他们感觉你懂得他们的生活方式啦，这些都可以考虑的。那可以用手机每一天发一个1分钟的查经的一个信息，查经的材料跟信息一起讨论的。在北京刚刚各位看到那影片里面，就不是一开始的时候有一个牧师在讲道吗？就是北京国际教会那牧师，他现在每一天发一个叫圣经三分钟，就是每一天他用这个网络哈，要讲三分钟的短讲，就是三分钟的信息灵修的一些经文，他讲三分钟，那这样的话大家可以一起灵修啊。那这是都是善用这个工具，就是弄一个微信群嘛，他就弄一个他们教会本身的微信群。微信群的话，每天早上加一点，一个就有了。我也参加他们这个微信群，那就可以听他所讲的这个信息，大家同一个进度，然后一起来读。那这个方式都是可以用的，都是我们今天可以使用这个网络的方式。那明天我们会再介绍一些网络里面已经有的一些材料可以使用的。
就是说我们现在教会里面其实比如说我们的教会是在郊区，那其实我们大部分都是已经在工作的或者是已经快要退休的这样子是真的吗？
好真的好
那可是我们的心真的是也为这个90后着急，因为我们也看到很多来了去了，然后信仰没有在他们身上发生作用。我的重点是说我们要如何，我们身为一个年纪比较大的人我们怎么样放下我们自己来跟他们打成一片。
基本上一个校园施工要开始，一定要有基督徒学生在那个学校，让这基督徒学生成为联络人， 他去找他的同学，或者我们是找不到他们的啊，一定要由学生来找学生啊。好，那这是第一个原则，所以首先迫切祷告求神把啊一些学生让你们认识，比如说在 University of Chicago 或者是 Northwest 或者是在这些啊大学当中，里面有基督徒学生已经在当中。那现在这样的基督徒学生是很多的啊，很多的。因为在国内传福音的工作已经有几十年的时间，也有很多第二代第三代基督徒已经出来，他们也出来留学。所以呢，如果你要在一个学校里面开始做学生工作，优先条件一定要有当本校的学生啊，再来有本校的教职员啊，教授或者是职员是固定在本校的。那我想这两个几乎是先决条件。那有了这两个条件以后，我们其他的这些无论是退休的无论是年轻的，就可以去支援他们，以他们为主体，我们去支援他们。你做一个爱煮的人，就煮菜啊，爱煮爱煮去煮菜，你爱煮去煮菜，那你多煮一些菜来支援他们啊，支援他们，让他们有妈妈的味道啊，感觉到有妈妈的味道啊，好，这个是很好的。特别是比如说台湾来的，他们倒是对台湾什么啊，什么担担面啊、蛙桂啊、肉粽啊，他们很有兴趣的，因为平常不太吃到嘛，所以吃到了哇，就觉得很有兴趣，所以这个反而很吸引他们。以前他们吃大餐反而他们没有兴趣，但是这种东西是有兴可以的哈。就是你们去做支援的工作，或者是啊由学生跟教职员他们做主要的人物，让你去啊帮忙安排交通工具啊，你帮忙煮菜啊，帮忙啊做一些关怀啊，跟他们讲话啊，就是像这一方面的啊。他们如果要去郊游的时候，你做司机啊，就是可以做参与这一方面的工作，做这种刚刚讲的朋友的。你如果是退休的人，就是做爷爷奶奶的这样的一种身份去帮助他们啊，是很有意义的。可以聊进去，他们看的是他们的眼睛很雪亮，看你是不是有真正的爱心，是不是有单纯的爱心，这是最重要的。他们感觉到你的爱心，他们会说，会叫你阿姨、叫爷爷、叫奶奶这样。好，就是他们啊，可以感受到你是不是真正的关心他们，最重要的。